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球丁，我是 Abel，
我是秀斯，
我是红茶。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没有联赛，也没有欧冠，是吧？但是有很多场国际足球友谊赛。首先是俄罗斯在自己的主场努里基大球场是0-3输给了巴西队，然后德国跟西班牙两支强队1-1打成了平手，荷兰0-1输给了英格兰，然后阿根廷2-0赢下了意大利，葡萄牙加时2-1逆转了埃及。法国在自己的法兰西大球场2-3输给了哥伦比亚。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这场比赛？
还有一场，中国0-6输给了威尔士。
非得提这干嘛？你这
下意识的忽略了这一场是吧？
我开始之前想说几句话，就关于这个国际足球友谊赛啊，先帮我们之后说的东西先圆个场嘛。我们这期决定讲这些国家队比赛，其实也是变相的开始往世界杯预热了嘛。毕竟世界杯距离现在也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世界杯就在俄罗斯开幕了。那基本上每个球队的大名单的大部分球员基本上都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给定下来了。那现在也是属于各支国家队相对来说比较后期的这么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也是想通过分析这个周末的这么一个国际足球友谊赛，来给大家去讲讲就每个队世界杯的一个前景。当然时间还有3个月啊，毕竟是友谊赛嘛。他们友谊赛其实我一开始是挺反感的，他们两个说要讲友谊赛，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联赛欧冠这也是真刀真枪的干啊，但友谊赛的方面还是会有一些瘦弱期，其实很多一些现象表达出来并不是球队目前的问题所在啊。所以我们之前先给大家都给圆一个场啊。
实际上今天应该是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只剩下83天。其实每年大概3-4月份的时候，3月底4月初的这段时间都是国际友谊赛的这个固定时段，大赛年、世界杯年或者是欧洲杯年，这段时间的比赛其实可以反映决赛圈球队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期就讲这些内容。
那我们按照顺序讲吧。首先我们第一场讲这个俄罗斯主场0-3输给巴西啊。那红肠他是直播了这场比赛，我们先有请红肠大叔来，红肠哥哥啊，给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干嘛这大叔？我
红肠小哥，
你要是
红肠小哥，
对，你们要是一个姑娘啊，你们管我叫小哥哥，那我就是高高兴兴就来了。我给你们时间，我给你们时间啊，你们再好好想想，到底应该跟我称呼什么啊？反正给你们机会啊，你们好好想想再说啊。我先说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昨天俄罗斯和巴西这场比赛，先说巴西这边啊。巴西这个踢的上半场踢的不太好，但是呢，所谓的问题呢，其实也就一个，就是巴西也太注重进攻了。然后他昨天巴西踢什么阵型呢？大概是一个4-3-3吧。首先阿里森两个中后卫，左边米兰达，右边呢是加格希尔瓦，左边后卫马塞洛，右边后卫阿尔维斯，三个中场啊，卡塞米罗拖后，然后库蒂尼奥稍微靠前一点，偏左稍微靠前一点，然后保利尼奥呢靠后一点，但是跑动范围比较大啊。左边锋是道格拉斯科萨，右边锋是威廉，然后前面顶着一个单中锋热苏斯。但是实际踢起来啊，这个阵型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两个中前卫库蒂尼奥和保利尼奥两个人插的都非常靠上，这样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攻转手的时候，巴西一旦攻转手，卡塞米罗的左手边，然后他和这个马塞洛中间，然后身后这个再和这个身后的这个米兰达中间，这个位置非常容易被针对。他上半场好多好多的机会啊，对，肋部就是所谓就是肋部，所有的问题都在出在这儿。好多好多次俄罗斯啊反击的时候都打到这个位置，而且这个库蒂尼奥和保利尼奥都没回来，基本上出的都问题都在这儿。然后但俄罗斯这边呢拿到了那么多的机会啊，好多次就我觉得都应该进了。我觉得上半场其实这场比赛踢得挺精彩的。但是俄罗斯都没进球，那就怪不到别人了。俄罗斯大概是什么样的？守门员是阿金菲耶夫，是定了啊。三个中后卫，这三个中后卫啊，我觉得现在呢还可以吧，但是也不是特别。他前，尤其是我前，我觉得他这几个人应该点出几个人。一个是他这个后腰啊， 后腰他叫
格鲁沙科夫。
对啊，后腰格鲁沙科夫啊，格鲁沙科夫我觉得还可以。他左边那17号就是以前那个格罗文啊，就是上届欧洲杯时候对推出这个俄罗斯这个太子，我觉得有点提不出来。好多次好多次，这格罗文我仔细看他，
其实
想展现出一些拿球，我觉得都没有。
其实俄罗斯
是
几代太子都提不出来，俄罗斯最近这几代太子都提不出来，比如扎格耶夫，
扎格耶夫
出来，
对，结果下半场还上扎格耶夫，我觉得扎格耶夫上了以后还真的踢得比格罗文要好。扎格耶夫上了以后呢，在左肋部还真造成了一些很好的配合，他而且在左边，俄罗斯这左边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罗夫？等我看一下啊，
康巴罗夫，
看一下我自己做的笔记。对对，孔巴罗夫，昨天那个孔巴罗夫还真踢得真就不错，然后我觉得最后，孔巴罗夫也可能也盯不住了，然后最后又上了热尔科夫。昨天我觉得就是下半场，俄罗斯这边啊，就是在打强攻巴西的时候啊，在内部还真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俄罗斯在世界杯上呢，想走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这个前锋斯莫洛夫和另外一个米兰丘克，我觉得这两个人呢，终结能力太差。这米兰丘克是有点想法，但是脚底没准儿。那个斯莫洛夫呢，我觉得身体条件还可以啊，但是也是没有什么一对一突破，一点优势都没有。
但俄罗斯车其实这几年，他虽然说出了一些，就前几年，上一辈球员嘛，有几个非常出色球员，比如说帕夫柳金科啊，沙文这一辈，然后在之前的一些球员，其实相对来说，俄罗斯球员名气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大，但俄罗斯这支球队有个非常特点，就是这个球队远射非常厉害。这球队啊，就每年世界杯总能有一些不知道什么什么人砰一脚那种三十米四十米那种远射，就很有威胁。对，热尔科夫其实还好了，我记得以前有个叫
上一代的人，
对啊，都已经有我记得有个俄罗斯有个中文叫克洛丁之类的，好像反正他远射非常，就是总有一些远射非常看上去非常 bug 的那种球员。这点东西我觉得在世界杯这种比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个环境，或者在俄罗斯本土啊，可能这种远射我觉得算是俄罗斯的一个相对来说比先
杀手锏
吧。俄罗斯这个球队我觉得精神作风一般啊，技术也一般，唯一的优势就是可能场外啊盘外招比较多，他会可能会使用一些盘外招，但是我觉得
他是东道主嘛。
嗯，
我昨天播完以后，你知道我昨天花了大概有20分钟吧，把俄罗斯这些人大概踢什么位置，什么特点，得花20分钟我才把俄罗斯这些人都踢。
其实有俄罗斯确实有个特点，就是每年其实大赛我也会关注每个球队，但俄罗斯感觉每4年就换一波，基本上所有人换掉一批，4年又是一批，就是那种。唯一首发就阿基菲耶夫啊，没有什么变化，
其他人都会发
现，啊、对
其他都是
就他不动。
对，不要说新球迷啊，对于一些比较资深一点老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去关注俄超的球迷，我觉得还对于认识这俄罗斯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既然我们刚刚说了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俄罗斯啊，那么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巴西队啊，那巴西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马尔受伤，然后可能在世界杯前啊能够。复出啊，
五月份
如果加上一些比如说配合一些恢复性训练的话，应该赶上世界杯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毕竟对吧，把自己都把巴黎都献祭出了欧冠16强的，总得对吧为了这世界杯的整个巴西队啊，也是想能够重新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吧毕竟上一届世界杯在主场输了实在是有点丢人了、啊，
我觉得啊，就巴西今天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巴西怎么的？他两个边后卫，昨天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场比赛。巴西两个边后卫打法都变了。以前的巴西边后卫呢，你看卡福、卡洛斯这种啊，非常清楚的一条边就是都我的，谁也别跟我抢，这一条边我都攻防我都包了。现在的巴西的这个两个边后卫啊，不管是马塞洛还是阿尔维斯，他们两个都往内收，有玩法有点像什么？像现在那个曼城那个玩法。而且是整个这个战术体系，我觉得昨天那场比赛就是战术体系，就是巴曼城那个玩法。他有一个单后腰卡塞米罗作为一个轴后场轴心，然后两个边后卫都往内切，进攻时候呢不往底下不下底，然后到了禁区过了中圈就在中圈附近当一个中场用，回防的时候呢这样他可以少跑一段距离啊，少跑一半，回防的时候等到攻转手的时候他不是能少跑一半吗？
后卫当后腰是吧？
边后卫当。对，边后卫踢后腰都是这么踢，然后两个边呢，左边是那个科斯塔，道格拉斯科斯塔，他还可以啊，他这个体能好， 另外一边那个威廉我觉得其实有点踢得不太舒服，就这场比赛呢经常是威廉和科斯塔他们两个人换位，为什么呢？这个威廉非常喜欢从内部直接往里插带球往前走，但你让他套边啊，他身后是阿尔维斯，阿尔维斯他自己就往中路走，那可是威廉就不能，他就不能再往边路走了，往中路走了，他就得往边路走，所以威廉踢得不舒服。昨天威廉、表现一般，所以我觉得这个巴西到底前场怎么踢啊，我觉得可能还得这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看不出来，因为这个4-1-4-1啊，像曼城那么踢，曼城你想啊，以后内马尔出来以后起码内马尔得占一个位置吧，对吧？内马尔占一个位，内马尔肯定是不能往边路去当一个苦力用的，那到最后这个巴西怎么踢啊？所以我觉得啊，巴西可能在试验试验到底说如果没有内马尔怎么踢，那我觉得昨天这个踢法我觉得巴西可能还要再变。
刚说那么多，其实有大部分还是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同意啊。就是节目最开始我也说过，因为这是场友谊赛，而且对手实在是不强。那其实你说巴西踢什么样一个踢法，反正赢了就是硬道理的，怎么踢无所谓是吧？你说马塞洛他，你说马塞洛他进攻不行，不可能嘛，是吧？你说防守不行，也不可能，对吧？所以我觉得整套巴西这套阵容，其实你说基本上每个位置都是一个，就是一些非常吃，就是比较优秀的球员。你说这场比赛卡塞米洛一个人大后腰踢得非常的感觉非常的不稳，那对方对面是俄罗斯啊，但这边是俄罗斯的库蒂尼奥、保利尼奥可以无所谓往前前插嘛，反正俄罗斯也对啊，
不防守
也能赢。那我觉得这种所谓的你说看法对于巴西队将来是不是这么踢，其实就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啊。也就是我之前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一点，我觉得。看一看可以啊，就说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套路。
对，确实是啊。
对，世界杯，对，你世界杯你不可能不上内马尔，内马尔是整个巴西队的核心，你不可能不上他。那你说这套练一套不需要内马尔的这么一套战术去踢，其实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觉得这个比赛意义还是想要去考察一下道格拉斯科斯塔还有威廉这两个球员在这个巴西队这么一个发挥，毕竟这两个人的位置其实迟早会被内马尔给取代，因为他们现在
肯定是
对
定是，
所以他可能我觉得蒂特他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去考察这两位球员，尤其是道格拉斯科斯塔，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巴西蒂特已经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说有大概14位球员已经入选了巴西的大名单了，如果没有受伤的话，那其中是没有道格拉斯科斯塔的，但这场比赛道格拉斯科斯塔首发了。刚好踢的也是内马尔那个位置，
我觉得得用。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考察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现在的首发阵容基本上都带了，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巴西队来说，他我觉得他重点还是考察一些新人。
我觉得踢的还行，我觉得这个科萨踢的可以，起码说啊，他这体力输出啊，一直领着这个俄罗斯的边后卫走，这一点来说，巴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就是科萨这个体力输出确实好。我所以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巴西这两个边后卫啊，真的打到手转攻的时候，我觉得现在都有点小问题。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说，这个曼城也是这么踢，但曼城前场围抢啊，比巴西要好太多了。这个围抢的这个密集的程度，然后密集这个围在前场围抢的默契程度，经常就球不过中场，这球抢回来了。巴西这个也在前场抢了一抢，但是不好。而且昨天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想起来，俄罗斯在前场抢巴西。巴西并没有展现出一个技术型球队的推进优势，他推进并不快。昨天这样啊，他两个边后卫现在这情况，他速度起不来，所以巴西最后能踢成什么样，我觉得确实是这场比赛参考意义不大，还得需要很长时间磨合，我确实这么觉得。
嗯，那这场比赛其实说的时间比较多啊，那我们开始说下一场啊，下一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用很多网友的话说，就是说
决赛预演。
对，看了这场比赛，感觉像看了一场世界杯决赛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西班牙1-1战平了德国啊。这场比赛，红肠什么？怎么称呼啊？红肠老哥啊，红肠老哥，来跟我们来，
红肠酱是吗？
红肠酱啊，来。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都没多想，这场比赛就是踢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就是太细腻了，就。这个西班牙球员和这个德国球员，德国那边确实在小的这个短传传控上啊，连续做短传配合上肯定是不如西班牙，但是德国展现的水平非常高。我觉得最好最美好的，我觉得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西班牙那个连续短传配合，就是三五就大概能有个20平方之内啊，连续三四个人连续这么传的，就是而且都是一脚传球，而且到哪儿你都不敢抢。我觉得这个太美好了，这是我们看球 这是我看球最初衷，就是看球的初衷。我觉得这比赛都无所谓谁赢谁输了，看到这样的球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这一宿没白熬。
看了比赛都知道，其实双方球队都表现了自己的技战术的一些优势啊，但技战术的一些劣势方面也是变相的表达出来。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场比赛其实重点可以关注这个德国跟西班牙的首发名单啊，因为其实基本上这套阵容基本上就是德国跟西班牙在世界杯的一套首发阵容。那我们可以先从德国队开始说起，德国队首发名将特尔施特根啊，因为诺尼尔现在还在受伤，所以用了特尔施特根。那四个后卫，赫克托、胡梅尔斯、博阿滕、基米希，这四个基本上就是世界杯首发了。两个后腰啊，克罗斯、赫迪拉也没有悬念，基本上
这个应该也没有悬念。
对啊，前场几个球员，穆勒肯定要上，对吧？厄齐尔肯定要上，维尔纳肯定要上，因为德国没有一个好的冲锋前锋了。那唯一剩下的位置就是德拉克斯的那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德国其实人才非常多，包括新生代的萨内，还有刚刚伤愈复出又受伤的那个罗伊斯啊。那其实这个位置能踢的球员是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德国其实近几年踢法就是缺少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中锋。随着克洛泽的退役，马里奥格麦斯的老去，其实基斯林对吧，跟勒夫几年前的故事就大家都不提了啊。但是现在德国这种踢法感觉好像也不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中锋了，只有前锋用就行了那种感觉。那所以我觉得整套首发阵容唯一值得疑问的就是德拉克斯勒这一点。不知道昨天德拉克斯勒的踢法，红昌你有什么样一个看法？
我觉得德拉克斯勒踢的一般，就是没有展现出的，他一对一跟西班牙这些球员踢一点优势都没有，脚底一点优势都没有。我反而觉得那个下半场萨内上了以后呢，我觉得萨内踢挺好。我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维尔纳，我就是维尔纳让我眼前一亮。
维尔纳
停球，
德国的唯一的前锋，
速度非常快。
对对对，
然后粗。
对对对，我就对维尔纳
的。他唯一其实维尔纳这场比赛其实踢的还是，虽然他非常的有怎么说，非常亮点，但是其实他踢的亮点挺尴尬，因为今天看到维尔纳走路，对吧？一个加速突破了谁？一个传中传了一个非常坑爹的球。
德国前场现在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打无锋的感觉，比较适合打无锋的感觉。什么12年欧洲杯开始嘛，到了那德国因为缺少中锋嘛，
对，不能总靠克罗泽了，
对吧？就是在打无锋阵嘛。那维尔纳这个感觉还是没有融合进德国的前场攻击群里面。
很多很多年前啊，就是德国有个传统，就是他的前锋啊，虽然就算在俱乐部踢得像坨屎一样啊，但是在
国家队，
我靠，这个效率就是咚咚咚咚咚，对吧？疯狂进。就打举个例子，就是波多尔斯基啊，再老一点，比尔霍夫，对吧？比尔霍夫在俱乐部踢的也一般，但是在国家队那个效果，在进球率那是高的吓死人，是吧？那这点也是整个德国的一个体系吧，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对球的一个加成。那我觉得没有中锋，我觉得算是德国队这套阵容的一个缺陷所在。
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限制德国大赛夺冠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感觉攻坚能力的话还是有点难。就像欧洲杯被法国淘汰，
欧洲杯被淘汰就是因为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进攻打不好。而且我想说一下德拉克斯勒，就是在德国没有正统中锋的前提下，德拉克斯勒很可能是解决德国进攻的一把钥匙。就是你别看他对西班牙这场比赛，他本身个子很高嘛，他技术可能比不过西班牙那帮球员的传控上的，对，不一样嘛。他的走路他有很强的冲击，你包括他射门也非常好的。我觉得如果啊，这德国前锋依然是这样的话，德拉克斯勒可能还是要上的。
但很多人会把这个家宝压在罗伊斯身上，毕竟罗伊斯基本上没有为德国踢过一次大赛。那而且罗伊斯
踢过，第二年欧洲杯踢过，
就是不是以一个核心球员的一个方式去踢吧？
对，
世界杯卫冕冠军啊，德国这套阵容能在这个世界杯上能走多远，我觉得也是非常需要去解决的，就是中锋问题啊。
因为能走远肯定是能走远，但能不能夺冠就需要看他的中锋
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
我就是昨天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我特别昨天喜欢特别喜欢维尔纳，维尔纳昨天有几次处理我特别喜欢，就是有一次在禁区前面横着，就是他斜着过来接这个球，然后直接脚跟一磕回来，正好这个西班牙后卫以为他要接着球横着带，结果他们脚跟磕回来以后再转身往前走。我觉得维尔纳是一挺有灵性的前锋，我其实对他，你要说具体要能踢成什么样，我觉得也不好说。但是维尔纳确实一个很有灵性，而且 就是怎么说，他往里钻的一个前锋。我觉得一个前锋啊，就是最后说你说速度有多快，或者说我这个身体有多强壮，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球商嘛，
前锋就是对对球商，而且这球，我觉得这球员锐利，就是给人一种那种刀剑开刃的那种感觉。
其实维尔纳这个球员在红牛这两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其实非常稳定啊。作为莱比锡红牛一个进攻的一个核心嘛，那其实他的突破在整个的德甲赛场上也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但其实有很多大牌球队想说豪门啊想挖维尔纳，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维尔纳最佳球应该是皇马，我个人觉得，因为他这种踢法其实我觉得跟皇马还是有一定的契合度的，毕竟跟贝尔一样嘛，就是两个跟 C 罗一样一跑嘛，一人跑一边嘛。那我觉得这种对啊，
本泽马
就负责侧翼嘛，负责侧翼嘛，
表示是什么情况？
就这么踢，我觉得，因为其实他这种踢法在英超吃不开，
嗯，
相对来说没那么吃开。如果他快，但他跟瓦尔迪那种快是两码事，对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这种快可能在英超会吃不开，但是我觉得在皇马这种相对来说这种踢的比较相对来说前场这种进攻比较简单比较直接的这种踢法，我觉得还是比较会适合皇马这种。当然并不是说帮莱比锡卖人，我是说这么一个观点吧。看看世界杯有什么好的表现嘛。
嗯，然后我们来说说西班牙了。西班牙的这一套阵容，
守门将德赫亚哈、啊，然后
没有悬念，
四个后卫，两个巴萨，两个皇马，没什么好说啊。然后中场伊涅斯塔、迪亚哥、科克。前场大卫席奥瓦、伊斯科还有罗德里戈啊，那跟德国队的问题也是一样啊，这其实没有怎么样，只是这场比赛迪戈科斯塔替补而已，那基本上在世界杯首发估计也就是迪戈科斯塔首发了。唯一有一点要需要大家去斟酌的可能就是关于中场里面啊，迪亚哥、科克、
嗯、
还有这两个人的这两个球的
沙乌，
对沙乌就上谁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三选二有这样一个东西。
不过科克这场比赛是打满全场的，
嗯，可能因为他要考察
他嘛，考察一下，对，
嗯
嗯，伊涅斯塔是最早被换下来，伊涅斯塔应该是锁定一个首发名单，那个这个应该是不会动的，啊，
迪亚哥、科克、萨乌尔，
嗯，
然后大卫
迪亚哥这个位置会有
一
些变数吧，我觉得有一些变数。
肯定还有一些变数。我昨天那个我印象最好的是谁，我觉得是那个谁罗德里格，我觉得印象挺好。我觉得世界杯不一定就真的是美颜盛世啊，就主力了。我觉得罗德里格其实和球队其实是挺契合的，他经常回来中场接球，接完球后马上就把球传走，然后呢他冲速速度特别快，特别往里扎，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维尔纳那个感觉的啊，但有点那个感觉。而且他怎么说呢，速度非常快。最重要是什么，他在瓦伦西亚的时候他跟那个扎扎他还可以踢双前锋，我觉得罗德里格一定是去会去俄罗斯的，但关键就是这个罗德里格单中锋，或者是让这个科斯塔单中锋，还是说他们两个配合双前锋。我觉得看昨天这情况应该是不会，只能可能把这个双前锋作为一个备用手段，那我觉得罗德里格啊肯定是可以信赖了。罗德里格这赛季表现非常非常好，
那说到
非常锐利，我就喜欢这种。
那说到西班牙中锋呢，我们就要这边也要提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名字啊，莫拉塔。你们觉得莫拉塔在这次西班牙队还有机会吗？
机会肯定还是有的，比如说小组赛第三场啊，他可能会上一下。
只是说，你是说西班牙第七这被淘汰啊，就是提前出现了？
提前出现，被淘汰跟提前出现都可以，是吧？
那肯定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这比赛是时间还长的，你说这欧洲联赛竞争这么激烈，就是谁受伤了都不好说呢，对吧？昨天说、
嗯、对对对，
刚才看见了说有人说赫迪拉好像受伤不能踢欧冠的那个淘汰赛了，跟皇马的比赛了，这种情况以后肯定会很多的。就这个欧冠淘汰赛也到了一个
最紧
张的时候。
对，我对赫迪拉在世界杯能不能首发我觉得是没有疑问，因为勒夫他是一个喜欢用熟不用生的人，对吧？赫迪拉用了那么多年，对吧？从克里斯曼开始就在用，他就是勒夫当克里斯曼助教的时候就开始在用。那希望现在，我觉得赫迪拉也能干到他能干的事情。我觉得也需要德国也需要这样球员，对吧？也这么踢，总不能让埃弗雷沾去吧？就基本上是一个弱化版的赫迪拉。
让格罗斯卡呀，
格雷斯卡是吧？那感觉没有。
格雷斯卡昨天上了，格雷斯卡昨天上了，但是踢的一般，没太看。
就感觉没有赫迪拉那么稳啊，相对来说，
嗯，
就是运动能力还是需要一点的啊。
嗯。
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说了 也没有说比赛内容嘛，其实也是说这两支球队啊，基本上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还是之前所说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世界杯级别的这个碰撞了。那我们下一场比赛啊，其实上面我们基本上这几场比赛可能就相对来说不会讲特别多，但是我们给大家说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就是每场比赛一些有趣一些，
比如说埃及梅西跟葡萄牙武磊的对决是吧，
最后是武磊赢了。其实这场比赛其实你说精彩也不是特别精彩，但其实这场比赛话题性挺多了，因为其实首先萨拉赫进了一个非常你说非常精彩也是精彩，你是不是非常一般也非常一般，就是一个属于一个75分的一个进球吧，但是其实没人想到他那里能进啊，就以萨拉赫这种踢法他一般这地方是不会射门，就射一脚他就是进了，那当然也没话说。那整场比赛其实整个的这么一个埃及队踢的我觉得就那样啊，埃及队埃尔内利这场比赛其实这个中场核心指挥官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有几脚非常不错45度的这么一个斜传，
要不然阿森纳球迷天天呼吁埃尔内利首发。
对啊，然后当然那可能是葡萄牙中场太弱了，可能这么想。整体来说我觉得有黑马的潜质吧，毕竟他能够从这么一个非洲赛啊，非洲这个这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他有一个现在来说金球奖呼声还蛮高的一个球员嘛。梅罗的这个今年的状态相对来说下滑了一点啊，让大家看到有人有机会取代他们这么一个有这么现象级的一个表现嘛。葡萄牙这边其实葡萄牙作为这个欧洲杯的卫冕冠军啊，在世界杯上大家会有非常大期待，我觉得也不太大，就跟梅罗一样的这两个队球一样，这带国家队感觉总是踢的不太好啊，这种感觉就是可能队友跟
不
上。
也不能这么说，上届葡萄牙夺冠的之前我们也一直说葡萄牙夺冠是希望不大的，
结果就夺冠了对吧，
对，
就靠一个非常保守的踢法对吧，然后 C 罗躺冠
的。我这么说你说实话你昨天看着葡萄牙阵容了吗，就是葡萄牙阵容罗兰多布鲁纳尔维斯，我天这俩后卫我觉得多大年纪了。
对啊，年纪非常大。葡萄牙队还有大连一方的后卫啊，冯特对吧，大连一方在
冯特年纪也不小了。
其实在中超我觉得运动前锋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嘛。看葡萄牙的阵容怎么说，看到之后我觉得很多球迷会开始骂，因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些，因为葡萄牙这套首发里面还是有很多那个男人系列的球员，比如说对吧，安德烈戈麦斯，比如说安德烈席奥比如说若奥马里奥，这几位球员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都是获得了那个男人的这么一个称号的这么一个东西吧。但是这几个球员在葡萄牙队还挺好用的啊，这点也是要看一下。而且值得说一点就是努本内维斯啊，当年那个波尔图那个什么大黑店的这么一个超级后腰啊，就是被文德斯掌控了这么一个
五成一个宝是吧，
对，
大宝图，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会有非常好的发展。那现在在狼队啊其实踢得还不错，那现在有机会在世界杯上代表葡萄牙首发啊，也是取代了那个所谓的神童桑切斯啊，感觉其实也就两年前的事啊。但我觉得这套东西我觉得葡萄牙怎么讲，
就是葡萄牙的均值呢很有可能就是跟埃及这个差不多的水平可能会在小组赛被闷死的水平对吧，但
是
他的上限还是蛮高的，
因为有个 bug 有个 C 罗对吧，
连续爆发是吧，就葡萄牙这个球队就很难讲你说他踢得不好吧他好像也能踢得还行，你说他踢得好吧他好像踢不出来漂亮的比赛
而且他进攻靠三个老人家对吧，防守还是靠一群老头我觉得还是有点隐患在里面了，毕竟你总不你看了这么多年，就是看了十年葡萄牙的球迷，看前场还是夸雷斯马、纳尼跟 C 罗，那现在还是夸雷斯马、纳尼跟 C 罗，我感觉还是
总比荷兰好的。
荷兰这场比赛0-1输给了英格兰啊，这场比赛唯一的亮点就是什么？大英帝星对吧？林加德一脚射门还挺漂亮的脚射门。
说实话我没有看这场比赛，但是我猜一下这场比赛是不是踢得很沉闷？
这场比赛其实踢的就有人就用网友的观点就是说本来已经觉得荷兰已经够平庸了，那结果这英格兰没有凯恩其实跟荷兰也差不多，那这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说句实在话，这场比赛其实英格兰也是在考察阵容的一个阶段啊，上的球员你说他强不强也就那样啊，不弱也是那样，反正就是英格兰还是给大家那种感觉就是半桶水那种感觉啊，
高不成低不就是吧，
高不成高，我觉得高没有成的希望基本上，难度不是说没有希望，只是说跟广大球迷的这个希望来说还是有点差距的，毕竟缺乏一个非常能够单干的球星啊，能够改变的球星。你说凯恩能做到像当年贝克汉姆这样的一个水平吗？能做到鲁尼当年这样的水平，我觉得还是难的。毕竟当年
哎，
多么成本的比赛，
鲁尼在国家队踢的，除了
04年，
其他都不行。
就比如说贝克汉姆这样，其实我们很多老球迷看英格兰比赛都踢得非常非常烂，但是就靠贝克汉姆一脚定位球踢进去了，那就1-0。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比赛来发生，所以我觉得英格兰整体的水平其实不弱哈，但他每个位置上也有非常多球员可以轮换，但整个来说他缺乏一个球星啊。比如凯恩算世界级球星，我觉得能力上数据上可能上，但是我觉得在球队作用上他还做不到那种领袖这么一个级别吧。这方面就前段时间就之前大家黑鲁尼怎么样，但鲁尼好歹还是能够在为球队整个精神焕发力下还能提供一些东西啊。
想当年英格兰白金一代，每个位置都是球星，现在几乎没有球星的时候。
昨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看昨天英格兰踢什么，昨天把那个上了一个戈麦斯踢中后卫啊，边后卫的戈麦斯踢中后卫，然后上了一个凯尔沃克踢中后卫，大家之前想过吗？中间后边还放了一个斯通斯这样的很多时候的大助手，这样三个人踢中后卫，结果荷兰那边也没怎么样。
他没有人、啊，
而且他踢的，
他后卫只能选这些。斯通斯是，
而且我但是觉得
他肯定是
斯通斯
肯定是英格兰首发中后卫啊，这不用说，曼城的首发中后卫。
他这赛季下半程踢的还不错，非常不错，就是
对，
只要不受伤。
凯尔沃克
前半赛季好，
凯尔沃克也是曼城的主力首发后卫，他肯定会上的。
但踢中后卫啊，昨天我觉得踢中后卫了，
主要是英格兰这场比赛踢了个很奇怪的阵容，是吧？有点像
是三
后卫的圣诞树是吧？
对，我觉得这阵容在哪儿好，有意思在哪儿啊？巴西昨天那个英格兰这阵容前面踢的，就是特别强调速度，前面就放斯特林呢，放瓦尔迪这样的球员，然后边路呢找两个边后卫踢中后卫，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啊。就索斯盖特现在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挺有想法的？昨天然后前场还放着谁？放斯特林，放那个林加德，放那个张伯伦。然后后边放一个亨德森，我觉得这个阵容如果打，我确实没看这比赛啊，但我觉得这看着阵容，我觉得这个索德盖他可能是挺有想法的，
就是防守反击的极致吧。
对，
其实这场比赛说句实话，这利物浦的双中场其实表现的还，亨德森跟张伯伦其实在两个中场一些直线长传的还是非常的好。那值得一点是，其实有个非常搞笑一点，不可能大家没看这场比赛不知道，这场比赛亨德森在禁区里面抢了两个定位球，连续抢了两个点啊，形成两脚射门。第一脚是顶偏了啊，第二脚是被斯特林给挡下来了。斯特林是故意把亨德森防下来。那其实这点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啊，因为我相信看英超球迷都知道，亨德森其实被广大利物浦球迷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吧。那其实也没有看过亨德森在禁区内抢点。那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亨德森本人而言，是我觉得应该踢得非常开心啊，对吧？终于可以冲到禁区里面去抢定位球的点啊！我觉得英格兰这场比赛赢的就跟曼联赢的一样，对吧？反正就靠林加德蒙一脚，也不知道怎么赢的，就也不知道怎么输，就有那种有种那样的感觉吧，就是这样说。
嗯。
那其实你说英格兰这场比赛踢得好不好？我觉得踢得还行，因为其实荷兰踢得挺烂的，因为荷兰真的比较烂，现在，尤其是荷兰的现在前场，对吧？尤其是中锋多斯特，其实退化了还是蛮严重的。多斯特其实这场比赛有两三个机会，也踢不出当年在沃夫斯堡的水平啊，可能离开了张稀哲之后，可能就整个的水平开始慢慢下滑，是吧？
张稀哲历史地位上升的一句话，毕竟是没有进世界杯的球队嘛。
关于荷兰的点，其实荷兰他两个中后卫其实也是不错啊，范戴克还有德弗里这两个中后卫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一个球员。那其实看看他其他位置上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有实力的，现在连巴贝尔都能在现在荷兰都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可以说明现在荷兰的前场是有多么的弱啊，真的。
巴贝尔为什么不能在前场有一席之地？巴贝尔不是一直还可以吗？
就巴贝尔从当然他年轻的时候起点非常的高啊，只是上来越踢越沉沦啊。当时巴贝尔还能进荷兰队首发的时候，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啊，感觉巴贝尔已经离开了这个
视野
很久，但现在竟然还在荷兰队踢上首发，当时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讶的一点。那所以说，其实整个荷兰，那既然没进世界杯也是有原因的，毕竟球员这个 实力是确实还是有点弱啊，但我觉得过了几年会不会有机会，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看看能不能够有新的一批人才的涌喷吧。那说到这个没有进世界杯球队，我们还有另外一支球队，就意大利啊，
意大利零比二输给了阿根廷。
当然有听众会说中国队也没有进世界杯，但中国队我们放到最后讲。这场比赛意大利其实零比二输给阿根廷，那直接场面上基本上算是属于一个可以说完败，可以说完败，真的
不逢很忙
啊，不逢很忙。然后阿根廷基本上控制了全场上面所有的节奏啊，而且值得注意也是，阿根廷踢出了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配合。那唯一的原因是啊，通过科学角度来说，因为梅西没有上啊，阿根廷
阿圭罗也没上，阿圭罗也没上
，应该原来是阿圭罗没有上是吧？那其实这场比赛其实整个这个前场这个伊瓜因的这个作用踢得非常好，兰奇尼也踢得不错，进了个球。那我觉得值得提的点就是啊，先说迪玛利亚吧，迪玛利亚存在感非常强。那迪玛利亚感觉虽然存在感非常强，但是还是有点进攻终结者的感觉，就有点一根筋往前带那种感觉。反正我们觉得想说一点就是关20号洛塞尔索。就之前我们在说巴黎跟皇马，就是埃梅里对吧，非常足球天才的把洛塞尔索放在了一个后腰的位置，结果踢了一个非常坑爹的一个结果。这场比赛
洛塞尔索踢的前腰是吧？
对，踢的前腰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就是很多球迷会感叹，很难都看到阿根廷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流畅的一个配合，这是近几届阿根廷所不能做到的这一点。
嗯。所以阿根廷其实虽然是赢那个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吧，但毕竟也是意大利，感觉可以看出来阿根廷整个球队的状态还是至少在三月份这个时候状态还是不错的，那个球队每个位置上是吧，
可能因为都在踢都是球队的替补啊，所以体力比较充足。但开个玩笑了。那这场比赛其实你看到整个的意大利对手阵容基本上都是练新人了，就是 BBC 对吧，企业里尼这样没有出国家队啊，布冯虽然还在站在坑，但是整个球队也是一个比较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踢法。比如说若瑞尼奥已经占据了中场核心的位置啊，然后因西涅、伊莫比莱，主要重点提的小基耶萨这样踢了首发位置。我觉得整个的这么一个意大利应该也是为今后的欧洲杯还有下一代进行慢慢的这么一个更新换代吧。既然都没有进世界杯，那就痛定思痛对吧，重新来过。
这是迪比亚吉奥的首场比赛吗？
应该是首场比赛，
应该是首场比赛
吧。但感觉虽然说这场比赛输了，比较还是输了阿根廷，场面上被压制，但其实这场比赛意大利还是有几个机会的，都是通过阿根廷的这么一个传球失误有几脚机会，但没有把握住。我觉得意大利这球队意大利这支球队，我觉得还需要，可能还是年轻啊，可能需要一些。毕竟意大利球员要三十岁才会开窍嘛，那数过去这批球员没几个过三十岁，对吧？现在说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当然说到意大利跟阿根廷，我们就必须要提到一个男人啊，伊卡尔迪啊。你们觉得伊卡尔迪在阿根廷有机会进世界杯吗？阿根廷第七前锋，彭双东哥，
感觉有点悬。
那如果把伊卡尔迪给意大利用一下会怎么样？我觉得。
你给意大利用也没什么用啊，意大利没有比赛踢啊。
我可能给意大利有比赛踢，可能就进世界杯了是吧？有可能吧。
对啊，你现在给他没什么用。
有可能。
所以我这样说一点，就是说伊卡尔迪有没有机会挤进世界杯大名单？毕竟伊卡尔迪还是有点能力的吧，对吧？虽然大家都调侃他弹球，对吧？他能弹进啊，全场零盘带，他才进四个球嘛，对吧？
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这个。阿根廷这套阵容他把谁挤掉了？阿根廷的前场已经对吧，已经怎么蛮臃肿，
放不下了，
把谁挤掉了，这是问题。
伊瓜因嘛，众望所归是吧，
伊瓜因肯定不会掉，你放心。
其实这场比赛伊瓜因在前场核心的这种作用非常明显，有几脚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球，还是
我觉得伊瓜因肯定不会，人家好歹在意甲是吧，状态这么好，怎么可能把他拉掉。
虽然伊瓜因被人黑世界杯决赛踢丢单刀，但是我觉得伊瓜因的水平还是非常不错，还是有能力作为梅西旁边的那个男人是吧。
然后我们要提一下法国对哥伦比亚那场吧，这个德尚是不是一个足球天才？
我觉得德尚，其实我觉得德尚，我个人就对德尚还是持一个 看好一个态度。大家都知道其实有常用的俗语叫法国妖人啊，是什么后面有个形容词我就不说了。
嗯
我觉得德尚能够把这帮人能够管得好好的，对吧，捏成一团，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战术上面我觉得毕竟天才太多，天才你不给他自由度的话，那就不叫天才，那就变，这就变某支英超球队啊。在德尚的看法是希望说给前场这些球员有更大的这么一个自由的空间，比如说给姆巴佩，比如说给勒马、格里斯曼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吉鲁就没什么自由空间，吉鲁干要做好就是乔罗堡这么一个任务啊，以去配合德里斯曼发挥出一个发挥。其实这套踢法我觉得
该干嘛干嘛。
其实我觉得这套踢法法国的这个踢法其实还是蛮成熟的，有前场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中锋做乔头堡，然后旁边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二前锋，就一群、
中后场也有一些腰、黑又硬的后腰，对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法国有几个问题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地点，洛里是队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问题，因为我大家都觉得洛里是一个比较
性格有点柔弱的一个。
对了，我觉得你像法国之前的队长都是什么人，对吧？往上一数，上一任队长，
比如说德尚他自己是吧？
德尚是队长啊，
德尚
在齐达内，德尚齐达内这种，对吧？世界杯赛直接撞翻你，对吧？但洛里感觉在做队长就稍微差点，有点像热刺，对吧？热刺队长也是洛里，就感觉总是差一点点啊，有点需要点王霸，就你跟德尚一比，肯定不能跟德尚比，对吧？就感觉
可能因为法国这帮主要都是年轻球员嘛。诺里也算一个老资历了，所以
我觉得需要一个可以骂人把他骂起来的一个球员。我觉得
那你说选谁呢？那法国比如说法国现在这场比赛这套首发，你其他几个人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像，要不然中后卫
就没有队长，就没有队长的样子、
瓦拉内姆弟弟看着像吗？怎么都不像，对吧？坎特吧，坎特好像也有点沉默寡言是吧？其他好像都不行，看起来
就等博格巴了是吧？
博格巴好吧，博格巴上场这场比赛表现如何？我想知道一下。
那博格巴这场比赛其实踢的一般啊，其实很多说法就是说博格巴伤还没有好，但我觉得受到伤病的困扰，我觉得博格巴可能会场上受到一些限制。那我觉得其实法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右后卫啊，这场比赛上了西迪贝，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右路被哥伦比亚各种打爆啊，真的是。所有的进球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法国队右路打进去的，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法国队说要首要注意一点，就是他右后卫这块。其实法国的右后卫还有谁啊？是从萨尼奥尔退役之后，然后
萨尼亚，
然后德布西受伤之后，感觉就对法国好像没有非常好的右后卫啊。
其实原来是踢左后卫的，就是。西德贝布人原来踢左后卫的嘛，这是没办法来踢右后卫了。那左路是门迪嘛，结果门迪受伤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法国队其实
西德贝也没办法。
法国队的右后卫我觉得是个非常
有点
法国的阿克留斯这种。
对，法国的左后卫反而比较强，对吧？法国有门迪，有库尔扎瓦，对吧？有迪涅都能踢，但没有一个右后卫啊，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后卫，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有点比较危险。
可能是。德尚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对吧？
对，如果右后卫的话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隐患，我觉得法国队这个世界杯前景有点堪忧啊。
昨天我看那个阵容，我虽然昨天没看这场比赛，我还没有时间再重新看这比赛，但我昨天看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法国队想踢这个442啊，我觉得中路和前锋都得人选再斟酌斟酌，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现在能成功的442，两个前锋都得能跑，不能是一个说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不是这个不这
个、
这
个、
这点我要反驳一下你，因为法国其实踢法他就这么踢。
你说，
因为格里斯曼他必须要有一个，格里斯曼必须要有一个高中锋，他才能发挥出的效果。比如说在马竞，他没有迭戈科斯塔踢不会踢球，你再看格里斯曼上半赛季在马竞踢的非常挣扎。
我这么说啊。但是迭戈科斯塔在马竞不是一个高中锋踢法，
这需要有个保镖，需要个保镖，
也不是说保镖。这格里兹曼在那个，他需要有一个人在前场跟他有配合，但不一定是吉鲁这种，吉鲁的运动能力太差了。在迭戈科斯塔在马竞怎么踢？迭戈科斯塔自己在拉边，谁两个人谁拉边？迭戈科斯塔拉边，然后那个格里兹曼在中路拿球， 完了，迭戈科斯塔拿了球以后呢，在前场把球护起来给格里兹曼，然后迭戈科斯塔再往里禁区里走，这个运动能力啊，这吉鲁肯定是没有。
我觉得
就踢442，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有点差。
这一点我觉得就有点跟我可能或者参观点有点不同啊，就因为其实法国队不需要吉鲁有特别强的运动能力啊，因为法国队中场除了吉鲁都是那种超级能跑的人啊，他不需要有一个
啊，都是那种很快的，
他只需要一个轴啊，就有点像当年打篮球邓肯一样，邓肯运动能力是下降，但邓肯在马斯队是一个轴，有这么一个作用。
可是我认为吉鲁做不了这个。
吉鲁这个历史地位上升的一句话，
跟邓肯的
吉鲁做不了。我认为吉鲁做不了这轴，吉鲁这个速率太慢了。
但吉鲁他在德国的吉鲁在法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好啊！你看去年欧洲杯，他那种法国队这种终点必须靠
啊，
终点必须要靠吉鲁啊！因为你法国的其实妖人虽然说技术好，但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高点啊。而且他那种德尚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踢法，我觉得他肯定是需要一个这样一个稳定的高点去来帮助他作为一群跑男，对吧？那姆巴佩，对吧？勒马尔、格里兹曼这种，对吧？这边跑这边跑，对吧？我觉得德尚他就是要这么一个踢法，他这样没有这样他不会踢啊。德尚他当然在尤文的时候，
最后你看
德尚说在尤文的时候里皮也这么踢啊，对吧？
最后的时候把这谁换下去了，就换谁呢？换本叶德尔。我觉得反正我不知道你怎么讲啊，我认为就是442想踢得好呢，两个中前卫运动能力得强，两个前锋运动能力也得强，要不就是一个跑一个不跑，就两个前锋一个跑一个不跑，肯定他一边一头沉，他偏一边，就是这个吉鲁到这边啊，我觉得也肯定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法国最后的一个进攻手段吧，就是一个备用的这个战术手段。但我觉得让吉鲁和单刚主力一直和格里兹曼两个人踢主力，我觉得啊，可能是损失一些运动能力的，我是这么认为啊。
其实法国这场比赛其实也暴露非常多的问题。首先，他是2-0领先被逆转，这一点就其实就很难在法兰西大球场是吧？是非常难让人接受啊。这样的一个
法国球迷接受，
对啊，而且
肯定是啊。
其实哥伦比亚阵容也不是特别强啊。就是还是那些人，大家知道的还是那些人，最后也逆转。其实虽然说不能小看哥伦比亚这球，但是这场比赛法国我觉得要总结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说完了欧洲的，不对，非亚洲的所有的球队，还有一支亚洲球队，是不是你要说一下？
在贵好像在南宁对吧？广西南宁啊，
在广西南宁，
中国杯第一场啊。中国队主场啊，0-6输给了威尔士。这场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这场比赛我是看了全场的，是吧？
嗯，有什么感觉？
之前其实在我们录这期节目前的一个星期啊，我私下里跟两位这主播也说过啊，这场比赛那中国幸运输个0-8给你看，结果啊输个0-6，没说0-8，
差
两球啊。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啊。首先看看威尔士队，威尔士队基本上涉及到全主力。这种啊，说拉姆塞没有上，拉姆塞受伤是吧？
对，
没有上啊，基本上威尔士队上全主力首发，跟中国真刀真枪的干啊，那也非常轻松。贝尔开场2分钟就进了一个球。那这场比赛其实技战术方面没什么好说啊，毕竟世界强队欧洲杯四强跟中国队踢，那怎么输也是正常。那输0-6，其实从技术技术就是从实力排名上0-6，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比分。但其实从场面上来说，其实广大球迷是非常不能接受这场比赛，因为中国队踢的有点过于的散漫啊，是整个的好像，因为其实好像说实话，人家威尔士出全主力跟你踢，你中国队出了个半主力，还踢那种像那种出工不出力的那种心态，其实就让广大球迷非常的不可接受，就是球员对这场比赛态度还是相当的来说比较差，这里就不点评了，这里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听我们的节目，你说我在黑幕
对
啊。
嗯，就对比一下，葡萄牙那场，那 C 罗
对比一下 C 罗啊，你对比一下贝尔
球完了，赶紧去把球拿回来，还要再进第二个球。
嗯，
对比一下贝尔是怎么拼的？
就会是第二个进球，就是贝尔那个强行超车那球，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了。那这里我也不想说太多，说太多整个节目就要被封，对吧？说太多脏话也被封啊。但怎么就是可能之前世界十强赛中国踢得太好，就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
超出了球员的、
那这样有这么一个反馈来说，其实踢的真的是非常的 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难受。
嗯，
但反观中国队中国被另外一场比赛乌拉圭对捷克，对吧？两个苏亚雷斯进了个球啊，卡瓦尼进了个超级倒钩啊，有些也可以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了解。
相比之下，是吧？
之前我看有个帖子说，里皮在这场比赛之后啊，把自己闷在这个酒店里，自己抽闷烟。
里皮是很难受的，
大家都
对
很难受的。你看，然后大家怎么说？咱们中国球员呢，说这些球员呢，你说老爷子你别难受，你看你手下这些人都干嘛去了，该去泡吧泡吧，该去涮锅子吃撸串的人家照样去。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些就是我这么想，就是咱们这些球员到底有没有去做这些事儿。我觉得只要一输球了，大家都这么想，觉得是咱们的球员不够努力，是真的就没有那么努力吗？我觉得其实也并不一定，
真的不努力，真的不努力。你看这场比赛你就知道了，
是吧？
真的不努力，
那肯定是啊。这场比赛确实看着不努力，
就看着看着非常难受吧，看着。
对，那你说这场下的真的是像咱们想的那样，真就是该撸串撸串，乖就泡妞泡妞吗？该真的是这样的生活吗？我说，假如说真是这样的啊，那咱们黑成什么样，我觉得不为过。但是假如说咱们这些球员就也没有，就比如说这么说吧，就像咱们小时候，父母呢对咱们的态度就是学习不好。假如说你努力了，学习不好，那行，爹妈也就认了，那不是这块料吗？那假如说你可以学得好，那就是不学习，那就得揍，对吧？这我觉得对咱们的球员大概应该也是这个状态吧，也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咱们就是再往深了揪，说咱们这些球员到底是场下什么状态，咱们可能都不太知道。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我是这个意见，就假如说这些球员真就是能踢得好，不好踢，那必须得揍，扣工资，揍，不让上场，那肯定是这样。如果说就是能踢好，
哎，其实这一点
我就这两下，反正我也使劲儿。
哎，其实这一点我就要说恒大。恒大是因为许家印，大家都知道，你踢得不好的话，和许家印是会俱乐部罚你钱的，会罚球员的钱。这点其实
都招恒大的球员进来，是吧？
恒大球员对吧？恒大这种，毕竟你像别的球队，可能叶球会这么想，进国就怕受伤，怕受伤之后在俱乐部就失去自己的位置。
因为中国的。这个现在足球环境嘛，就是你对球员来说这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吧，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他们啊，对吧，就说这么多吧，
不说了吧，说了，
关键问题他真的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对，仅仅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就是
都怪我们想太多了啊。好
听我说
完，说了，
对，不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同时对待工作的态度是按金钱来衡量。
我是在想啊，就是咱们什么时候，就是大家都能沉下心来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好。我觉得咱们所有的事儿都能做。问题是什么？咱们这个确实是也
环境啊，
得
压力，
得生活。
比如说，我把我们这个节目做好，对吧？对。
然后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吧，应该是星期一，国足会跟捷克踢一场3-4名的比赛。到时候大家可以听
一路顺风吧，
再重新
一路顺风啊，只能说一路顺风啊。
大家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看一下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就让我们这期节目在沉痛悲伤的氛围中结束吧。最后还是要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电台节目嘛。现在这个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这点击量慢慢上去了，其实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也谢谢一些观众给我们的批评啊，我们都会深刻的去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谢谢。